行者十，给我们带来第十七的分享。
好的，感谢主，天父，谢谢你，谢谢你赐给我们这美好的暑天的凉凉，让我们真是知道我们已经有了你赐给我们的暑天的衣子。感谢主，谢谢圣灵也带领我们，带领把这个第十七的暑天衣子和暑天能力的秘密讲解清楚明白，让我们讲的听的都能蒙受你真实的祝福，并活出来来祝福人。感谢主。好，今天我们要分享的学习的是第十期暑天医治和暑灵能力的秘密，有几个大点啊。首先，第一点是神的大能是机械的。这里作者谈到了人家问他的几个问题，第一个问题就是说。他说：“你在一个类别中讲到了40%的医治。”他说：“我们如何能保持100%的医治呢？”作者说：“他会带领我们去看这手册，关于约翰·雷克属天医治的秘密和属灵大能的秘密。”他说：“如果你拿着这两件秘宝去学习属天医治，内化到自己的里面，并付诸行动的话。”这样做，你就能保持在你时时刻刻都在被预备好的状态，就是能够保持那个100%的一致。但是作者也提到了一点了，他说你如果是这样去做的话，你可能会遇到两个问题。第一，他说你可能会行在大能里，看到神迹的发生，这是一个事实啊。但是呢，到最后。耶稣还会说什么呢？他说：“我从来不认识你。”这就是圣经上耶稣说的。他说到那日会有许多人来对他说：“主啊，主啊，我们不是做了这个，就是奉你的名讲道，也奉你的名赶鬼，奉你的名行了许多的异能吗？”后来，主还会说：“我从来不认识你们，你们这些作恶的人，离开我去吧。”那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呢？因为作者告诉我们，他说：“因为神的大能是机械的。比如说，你今天咱们都在这里了，都上同时在上线，这表明你看到的时间是在规定的某一个时间。这个时间其实就是，是地球绕着太阳转，地球自转是一天，对吧？绕太阳转一是一年。”这样的时间是神早就设定好了的，他不是说你到了今天是这样转，到了第二天又能跟地球说啊，跟太阳说你继续燃烧地球，那就重新来一次，不是的，他早就设定好了，这就是证明他神的那个他的大能，他是机械的，他已经定好了的。还有一个圣经上的例子就是说。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那个埃及的时候，走到红海边的时候，这时候他不知道该怎么办，他就向神呼求，甚至向神哭泣。这时候神并没说啊，你做得好，对吧？他是说你为什么向我哭泣呢？哭泣呢？你看，如果你设身处地的想一想，这时候前面。是红海，你自己觉得过不去，后面追兵追到了，马上要来杀他们了。这时候，我们是应该是不是向神要那个祷告啊？这好像是一般人真应该做的，是不是？摩西也正是这样做的，但是神没有同意他的说法和做法。他说：“摩西，你伸出你的手杖，伸出你的手杖，分开红海。”他没有说你伸出来，我来分开红海，没有。他就是说要摩西自己去做，这告诉我们一个什么呢？就是说神要我们去完成一项任务，他已经给了你权柄和能力，不管你中间遇到了多少的阻碍，这个阻碍不是来自神的，你都有能力，也有责任去胜过他。感谢主，今天神让我们去完成这那个去医治人、医治病人，不管中途发生什么。我们都有责任使这个医治发生，而去结出果子来。 感谢主，因为他这个是告诉我们是机械的，那你只要点那个摩西，他只要伸出来那个杖，那个红海就分开，机械的。这个是再一次，就还有圣经上一次是关于约柜的说法，就是神已经说过了，不像不管是谁碰到那个约柜都会死，但他们那以色列能把约柜运到一个很陡的地方的时候。那个约柜就从那个车上准备开始下滑，差点滑落了。这时候有一个人呢，试图去做正确的事，去扶了一下约柜，结果他就死掉了。这并不是说他扶约柜的时候，神说好，你扶了你就死，不，你死定了。不是的，他是早就设定了这个定律，你去碰了他就会死。他已经是这个乌撒，他触碰了这个。神的那个定律了，他就死了，并不是说是神要杀他，是他碰到了这个定律。亚当和夏娃也是一样的，神早就告诉他了，你们吃了这那个果子就会死。他并不是你等到他吃了，神再告诉他你好，你吃了你会死。他早就说好，就是那个定律已经在那里了。你启动了那个定律，触碰了那个定律，你就得到了那个结果。这是神的那个定律，就是说医治也是一个道理，不管是神说的什么，都是一个道理。你触碰了它，你就会得到那个神说的那个结果，就是这个样子。并不是说啊，我们去医治人呐、啊，并不是说不好，因为这是神要我们去做的。就是说，我们只要是凭着信去按手的时候，人家会得到医治。但是呢，这里关键说的，作者是关键说的说，你可以去做这些事，但是你不要在不认识神的情况下做这些事。你如果不认识神，你去做了那些事，别人虽然会能得到益处，但是你自己会得不到益处。要认识神，与神建立关系，这个其实并不难来，因为这都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。我们耶稣基督成就了，我们相信了，对吧？我们与神建立关系，我们从神领受了爱，去赶鬼，去医治病人，是出于住在我们里面的神的怜悯，去行这一些事。我们因重生以后，我们就有这个能力在我们的里面，对吧？所以，我们去行的时候，是靠着我住在我们里面的那个神的灵。如果你不明白的话，就像主耶稣差遣他的门徒去的时候，去一并赶鬼，他们回来就会跟主说，他说。主啊，因你的名，鬼也服了我们，他们就非常高兴了，就觉得自己行了很大、很了不起的神迹。主却说什么呢？他说：“你做得很好啊，但是不要为这个高兴，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。”他并没有说你们做得不对啊，他就是说你做的这些事是我要你去做的非常好，但是更重要的是你要为。你被天上的父认识而欢喜，这就是说与神有一个合一的关系，这是更重要的。神并不是要差遣我们去只做事就行了，对吧？他是让我们，他呼召我们是要与他有一个美好，建立美好的关系，因着爱去做，因着神的爱去做这一切。而他所需要我们去做的那些事情，他给了我们的全能，这个已经是。机械的已经在我们的里面了。作者也说关于这个机械的一点呢，他也说非常坦诚地告诉我们，他说以前呢，他们就开创了在街上布道的事工，他们也看到了耶稣所说的那些话得以应验，但是呢，他们也看到了有很多人的目的是什么，让人得到了医治，就把它拍成视频放在网上去吸引一些追随者。借此来赚钱，他就觉得他们的目的是不纯的。他们为了 他们做这些的目的是为了赚钱，他们并不去训练那些被医好的人去做门徒，成为神的儿子。他们跳过了这些，所以他就觉得这样对他们真的是没有多大的益处，只是让别人得到了医治。这帮人呢，有可能就成为耶稣所说的不认识的那些人。所以他也告诉我们，他说如。我们真正能够得益处、得奖赏与否，是在于你运行能力的时候是否有爱。那有的人说啊，信心是借着爱运行的，圣经不是这么说的，因为保罗他说过，如果我有信心可以移山，但没有爱，仍然与我无益。这里就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你可以去凭着信心移山、医治、赶鬼，做什么事情都可以，但是你不一定是有爱。如果你没有爱，不是凭着爱去行，对你自己没有益处。所以人的心是让我们也得益处，对吧？让他的每个儿女得益处。他说要爱人如己，你肯定是首先得爱人，对吧？所以。我首先得爱自己，爱了孩子，怎样爱自己呢？你从神领受了爱，你才有爱，对吧？你有爱了，你自己充满爱，你对你自己有益处，神也会奖赏你，对吧？是你那个加拉太书上提到的信心是借着爱来运行的，基本上也是说，让你得成长、得奖赏的是你被爱心激励出来去。行出信心，你可以在信心里，你可以凭着信心来行出爱，这样对你有益处。如果的，不是这样的话，对别人有益，对你没有益，这样也不是神的心意，对吧？感谢主。好，他说，那么怎样才能告诉我们这个？既然是这样的话，那我们怎样能够活？活出是凭着爱来行事的。如果他说告诉我们了，现在的世界啊，它就是设定的所有的那个体系，都是要让我们去从邻里的现实中分析现实，邻里的现实中心来分心，我们就不要被这些世界上的东西来分离，让我们去来分心，我们要。定睛在神的事情上，神他本身身上，对吧？这告诉我们，我们虽然呢、要有生活，正常的生活，又要支付账单，该有很多很多的事情要做。当然，这些耶稣也承认，他必须要交税，对吧？所以，不是说有这些东西就可以。让我们分心，主耶稣他也有很多事情要做，他没有分心，他可以做的。耶稣说他做的事，信他的人也要做，所以我们也可以做到。只是在于你自己的关注点在哪里，专注在哪里。圣经上说，你心里充满的，口里就说出来，你心里充满的是什么呢？这就在乎你自己专注的是什么，你进入你内心的是什么。进入你心里的，就是你心里充满的。所以说，我们要怎么改变你内心的东西？如果你不是出于爱活出来，你就要得改变你内心的东西。所以你就要先改变进入你里面的东这。怎么改变？就是要改变你所看的、你所说的、你所听的，所有为那东西给辖制住。你始终要对准神的话，接受的是神的话。所有你看到的、你想的、你说的，如果与神的话不一致，你就要改变到与。什么话语？你是接受的，最终结果是接受的神的真理。啊，这里也 说到了一个信心，它不等于认同。作者说他在一次公开教会，大概是2000到2001年的话，他查找，他们在查找邀请了一个敬拜团队，敬拜团队呢，他们就发现他们按5分钟左右，那他们就提出了，他说他们呀至少要提前1小时到1小时半去开始敬拜，那之后呢，他们要花2到3小时才能完成。他们的工作进入到与神的同在，这时候作者就说：“那你们到底犯了什么罪呀？要花这么长时间去摆脱掉一些东西呢？”他们这他这时候啊，作者他说我们不需要，他说我们一来到这里就说我们可以忘掉一切，我们开始。他说：“神啊，我们开始吧，因为他时时刻刻是专注在耶稣的身上。”时刻是与神同行，并不是说他们没有需要摆脱的东西，而是说你专注在耶稣的身上，那些东西他就不会影响到。所以说，这里告诉我们呢，我们能够专注耶稣与神同行的时间，那个达到与神同行的时间的长短，是与我们的心意照着圣经的真理更新了多少有关系。这就告诉我们啊，我们要真正是不仅仅只是认同真理，要用神的话，用真理来更新我们的思想，更新我们到一个程度与神的话语完全对齐。就是说，他说心理认同，那怎样来区分心理认同与真正的信心之间的区别呢？他就举了一个例子啊，他说在两个悬崖之间。有一个人呢，就推着一辆独轮车在走干尸，他又推过来又推过去，一来一去，然后就问那些观看者，他说：“你们谁会认为我还可以推过去呢？”再来一个轮回呢，人家所有的人都说都同意，他们都相信他能够做，因为他已经做过了。但是他就问另外一个问题，他说。那有谁愿意坐在这个独轮车上让我推呢？这时候只有一个人，他说我愿意。这就是这个人才是真正是信，是出于信心，对他是出于真正的信心。别的人都是心理认同，这就说明了一个问题：你心理认同和信心的区别。你真正是信的话，你就会不信。其一切的结果不会看到，不会为了达到你想要的结果，你就凭着你的信心去行出来。这里圣经上也有一个例子，就是有几个人抬着一个瘫痪的人，他们要到耶稣那里去，他们真的是相信耶稣会医治他们，也有能力医治他们。但是为了能得到医治，他们是挤不进去的，因为人太多了，他们就把那个房顶拆了。把朋友奉献到耶稣的面前，这就是信心。他会不服役，不惜一切的代价，达到了想要的结果，这就是信心。这也告诉我们，真正你相信了神的话，你就会去照着神说的去行，这就对吧？他说，作者也提到了，如果你像你心里只是心里认同，你没有去行的话。这个心理认同持续一段时间以后，它就会变成怀疑和不信。如果你不行出来，心理认同就会变成怀疑和不信。但是你认同了，你去行出来，你就这个已经扎根在你的心里了，是没有什么能够让你怀疑了，对吧？它就是真实的信心了。圣经上也说，有信心，没有行为是死。对吧？所以，我们既然信了，就会有行动，行出来，那才是成为真实的。你的信心对你有益处的。作者这里也教到了一个重点，就是无论你学到什么。你认为是真理的话，你就要在72小时内去实践它， 付诸实践。你如果不去实践，你永远都可能不会。你72小时内不去实践的话，你可能永远都不会去做。然后你可能最后到怀疑，到不信，然后去挑剔别人，再挑剔那，说反而说别人这个做的不好，那个不好，其实是你自己就没去做，结果让别人得不到益处，这就是。好，下面讲的也是一个属天意志的秘密的中间有第一条，就是你要受够了。这时候，人家就问了，他说：“当你祷告，你的女儿起死回生，花了一些时间，但是是值得的。他说我们正在为我们的亲属祷告脚印。他说每当我要放弃时啊，神就告诉我要重新投入战斗。他说这是一场与邪恶角力的持
信号，你的信号，真理分享者是，听不到你的声音了。所以他刚刚跟我们分享到，主天医治的秘密的第一条就是什么呢？受够了，受够了。所以当作者的女儿，我们看到她花了一些时间，在我们的亲属中，在我们祷告的决力当中，我们看到了什么？神告诉我们要重新投入战斗。这是一场与邪恶持续战斗的一个持久战，所以我们要明白。
解压力，这应该是速战速决，很快得胜，变成一。如果你变成了一场持久战，仇敌就会知道，如果他能坚持下去，他就会赢。所以我们不要让他赢，我们就要持续的。如果你一个人不行，你就要找一个比较亲密的属灵的伙伴来一起来祷告，重新来完成这件事，使得这个战斗能够更快。很快的得胜，是因为圣经上说也要我们彼此相顾，对吧？激发爱心，勉励行善。当你发现你自己一个人坚持不下去的时候，赶紧找个同伴来一起来打这场胜仗，把他完全的摧毁，把仇敌完全的摧毁。感谢主，哈利路亚。好，我们来看下面的是神的旨意。神的旨意是什么呢？他。约翰福音10章10节就告诉我们，他说：“盗贼来，无非是要他杀害、偷盗、杀害、毁坏。”主耶稣说：“我来了，是要叫你们，叫他们得生命，并且得得更丰盛。”这就看到了神的旨意，就是要让人人都得生命，并且得得更丰盛、更加丰盛的生命。这就是神的旨意。如果你生命中遭受了偷盗、杀害、毁坏，那就不是神的旨意。那必须非要把它除灭掉，这是我们要做的，就是这是魔鬼的作为，是我们必须把它除灭掉。这个如果与神的话语相反的，这就不是不该发生的，我们就要把它制止。如果是神说了要我们做的或让我们得到的，给了我们的，这就是神的旨意。这就是原则。感谢主。好，那么约翰一书的3章8节也告诉我们，犯罪的是属魔鬼，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。神的儿子显现出来，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，神的旨意就肯定就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。今天我们使人得医治、得释放、得自由，就是除灭魔鬼的作为，治愈魔鬼的作为。是神的旨意在我们生命中亨通，感谢主，耶稣基督他已经完成了，他是神的儿子，他已经完成了他该做的，他摧毁了魔鬼，他也取走了仇敌所有的权柄，他夺走了仇敌所有的权柄，仇敌，但是仇敌还他还有能力，这就告诉我们他还能做一些事，但是他是非法的，他没有权柄，对吧？ 就是说，他就听到有这人说啊，虽然知道这个不是神的旨意啊，他说我给那个魔鬼的权柄，我给他开了门，这个不对，因为是所有的权柄，耶稣基督他都得到了，对吧？他没有给魔鬼的权柄，我们自己也没有去给，我们虽然有可能是做了不对的事情。不管你是开了门也好，干什么也好，魔鬼可能在你身上做了一些事，但是他毕竟是个小偷。如果他有权柄的话，他就不是小偷了，他就是光明正大的，他利用权柄来做事了。这一点可以理解吧？比如说，打个比方说，有个人到银行里去拿钱，去取钱，他没有账号，那个服务员问他，他没有账号，也没有。钱存在银行里，但是他就是要就是从银行里拿钱，就算他拿到了钱，他也不是正当的理由，没有权利，他根本就没他没存进去，他就没有权利，这是很明显的吧？就算他拿到了，或不管他用什么手段拿到了，他这都是在偷窃。所以说，仇敌在我们任何人身上做的什么不好的事。做的呢，任何的东西，他不是用他的权柄，因为耶稣没有给他权柄，他把他所有的权柄都拿走了，他没有权柄，他做的任何事都是他是小偷，所以我们就有权利，我们就能够把他摧毁，不允许他去做。作者还打了一个比方，就是他去录音的时候，他把他的车钥匙随便放一个地方，这时候就有人拿他的钥匙去试车去开，就然后呢，他把他的车开起来了以后，他还把去问另外的人，他说有谁愿意借着这愿意开这个车去兜风，他就把钥匙给了另外的人一个人，另外一个人他就去开车去走了。当作者发现他自己的车不见了的时候，他就去报警。警察一抓到这个人，这个人他会说：“啊，是我的朋友给我钥匙了，让我兜风的。”就是说给他权利。那警察就问了：“你这个人是不是那个作者呢？”当然，那个车的主人是作者，对吧？我们知道了。他说不是，他说那你就没有权利，那你的朋友也没有权利。给你许可，这个说明是我们的主耶稣没有给小偷的权柄的时候，我们也没有权利把这个权柄给他，对吧？因为所有的权柄是给耶稣的，我们行使权柄是在基督里才有权柄的。所以说，你没有权利给魔鬼一个许可。因为你自己都是正价买来的，你都是属于耶稣的。你不经过耶稣的许可，你是没有权利给魔鬼许可的。这个可以明白吧？感谢主。有的人还会不明白的时候，他就会说啊，为什么让这些事发生，不好的事发生了？他以为是神做的。你看神是怎么说的？他说，听说我把天国的钥匙给你，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，在天上也要捆绑。在你在地上所释放的，在天上也释放。神没有说我在天上释放了，你在地上释放；我在天上捆绑了，你在天上捆绑。而是说你把权柄给那你在地上该做该做的事，你去做了，他就在天上做；你没做的，他在天上也没做。这就是，圣经上也说，天是耶和华的天，地他却给了世人。所以，我们治理地是我们的任务，我们的责任。当初神把亚当放在地上的时候，他是让亚当来保护这个地球，治理地球，并且生养众多来充满这个地，来照顾这个地。所以，是耶稣又重新把我们放回了原该放的位置。感谢主。罗马书八章也告诉我们，他世上的一切都在叹息啊，切望。等候神的正直显现出来，那等候什么呢？就是那些被压制的都在叹息，他们不是自己愿意， 他是要我们这些基督徒，我们作为神的种子显现出来，就是要除灭仇敌，作为是所有的按照神的心意来正常的运行。感谢主，圣经上也告诉我们，所有的权柄都赐给耶稣基督了。我们去行神的权柄和能力的时候，神与我们同在，所以魔鬼根本就没有任何的权柄。如果人说啊，仇敌有这个能力，有这个权柄的话，他就会受到一种压制。既然仇敌神给了魔鬼的权柄，他就不可能去推翻，他就只能忍受。结果呢，自己的受害。但是没有啊，这一点也一定要注意。就是那个启示录中也告诉我们，他说罪子有一段时间，邪灵会占有权柄几个月。来伤害人类，它是那个历史上最糟糕的一段时期，但是这个时期还没到，对吧？所以呢，这个时期他也不是他有这个能力，他是被只有5个月他被占有这个能力，其他任何时间仇敌没有任何的权利。啊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人家就会问了，他说那为什么会生病呢？那人为什么会生病呢？圣经上告诉我们，无故的咒诅必不临到，那肯定是有原因的。作者这里列举了3个原因，第一个就是撒种和收获。圣经上告诉我们，顺从情欲撒种的必受败坏，顺从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。那撒种的是谁呢？就是我们自己。你决定要收什么，你就撒什么。如果你现在我收过的是你不想要的，那你就得改变你所撒的种子。加拉太书6章7节也说，他说不要自欺，神是轻慢不得的，能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。这就是你种下的是什么，收的是什么。有可能你不想收割的，或者是有疾病，有什么原因，是你当初撒的种。那现在就可以赶快来改变你所撒的种。第二个原因就是意外。但意外发生肯定不是你计划的，对吧？你没有计划这件事，甚至你还没有想到这件事，它就莫名其妙的发生了。这就是，也可能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意外，也是攻击。意思是它是在计划之外的。第三点其实也就是第三点啊，就是攻击。为什么会有攻击？因为这个世界本身就在败坏堕落之中。但是神告诉我们呢，义人的道路会越来越明亮，直到日午。所以我们应该会变得越来越好。虽然这个世界是堕落的，我们应该会往上走的。但是你，世界的定律，牛顿和他的热力学定律，就是一切都是在往下。这是世界，因为世界都在败坏堕落之中。是没有什么会变得越来越好的，它会越来越糟糕的。从一开始就是这样，所以说这里也证明了进化论它是不正确的啊。我们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，我们从生开始，我们就是新造的人了，所以我们必须要心意更新来顺服神的话。当你重生了，你就是在灵里面已经是完成了、完整的，不是说你逐渐的啊，不是说你今天又长出了一个什么，明天又生出了一个什么？不是，你在灵里重生的那一刻，你立刻就成了一个新的创造。这里作者说，他说的他的，他做了爷爷啊，做了7次爷爷了。他每次他的小孙子出生的时候，他们去看他的眼睛、耳朵、鼻子、嘴巴、手脚，甚至指头，他们都去看，每一个都是确保他们都是完整的。小孩一出生，所有的那个东西，手啊、脚啊、四肢啊、眼睛、鼻子都是完整的。这就告诉我们，我们从灵里 生的时候也是完整的。那长大了是就是你逐渐就像小孩子一样的实验他的手啊，实验他的嘴巴说话呀，实验他的眼睛看呐，实验他的脚走路啊。我们也是一样的，就使用在林里使用我们林里所有的东西，逐渐的练习、练习、习练的通达，就是长大成。长成耶稣基督的样式，这就是成熟，就是学习你与生俱来的，你真正的年龄的东西，学习来使用它，学习用神所赐的权柄和能力来除灭仇敌的作为，使我们一切按照神所造的，按照神的心意来运行，这就是我们该学习的，该做的。好。基督的，下面讲的一点是基督的能力全在圣灵里给了我们，无所谓加增，他的能力已经给了我们，这是我们要知道的，因为所有的能力是圣灵的能力吧。又回到了马太福音的28章18节，他说：“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。”这是主耶稣说的，所以你们要去。注意啊，这里他并没有说，因为我有所有的权柄，我就把它给你。他没有那样说，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所以你们要去。换句话说，你要去，因为我有所有的权柄，你要奉我的名去，你要奉我的名行这些奇妙的神迹，因为我有权柄。因为他，我们去做的时候，神说他与我们同在，对吧？他说有的人说，他只要我们是信实的，神就会给我们能力，这不符合圣经啊。圣经说，你如果你忠心，他会加增你所忠心的，没有说他会给你更多的能力。事实上，圣经也说得很清楚，在《使徒行传》1章8节，他说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能力不可思议的能力啊，类似。在那之后，圣灵降临在你的身上，他从来没有表示这个能力需要增长，像是赐给你一定的能力，他会继续增长。这种说法是不对的。原因是，你得着能力是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以后，所以你得找，不是能力，而是圣灵。你得找圣灵，因为所有的能力都在。圣灵，对吧？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，你就得到了这个能力，在圣灵里，但它是在基督里，因为基督有所有的权柄。这里说的是能力和权柄的区别啊。当你重生的那一刻，约翰福音1章12节就说了：“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，做神的儿女。”他说：“我们重生的那一刻，我们就有了这个权柄，称为神的儿子。我们一重生呢，成为了神的儿子的。然后圣经又告诉我们，你是神的儿子了。加拉太书4章6节就说，你们既为儿子，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，呼叫阿巴父。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子，神就差他的灵进入了我们，就是他儿子的灵，使我们呼叫阿巴父。”使我们成为儿子，因为我们有他的灵，这个灵就给了我们能力，这个能力是在基督里的。这也告诉我们，这个大能不是你的，又说他是你的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意思就是说，你现在活着的就不再是你了，是基督在你里面活，所以。当你给任何人医治服侍的时候，你赶鬼的时候，或者是做任何神吩咐你做的事，不是凭你说什么，而是耶稣决定是否同意你，再决定释放多少能力做成这事。当你奉他的名说话，等于他本人在说，奉他的名行使所有的权柄。感谢主。这里。又举了一个例子，作者他说：“那你看，当警察让你靠边停车的时候，他说你不会去看他的装着，他不看他是个下士，或者是中士，或者是警察组长， 如果他不是的话，你才不要听他，你不会是这样。他说你要看他有没有实权，他要有实权，他没有实权，你要等他有足够的实权了，那我才看靠边停。没有人会这么想吧，对吧？你只要看到他是个警察，穿了警服，有警徽，那就代表他拥有了所属单位的全部的权利。这意味着他背后有那些人的，给他的权利。如果他有需要用所有的权利，都可以在这种情况下运行出来。他又举个例子说，你如果听到广播要出警，他们一说那警察听到出警就全部都会集合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与某个人的名字没有关系，是。也就是说，当警察让你靠边站，你不会，也不会说，让我来看一下你叫什么，让我来确认一下你真的是警察吗？其实那个没警徽才是最重要的，他不是说你这个警察是个什么样的人，他只有有那个警徽，你就有这个能力和权柄。这告诉我们什么呢？就是在耶稣的名里，凡有名字的都必须服从跪拜，一旦你掌握了这一点了，你就会意识到，当你踏出去，它不在于你是谁，也不在于你怎么样，也不在于你的名字怎么样，也不在于说作者的名字啊，或者是他的前辈的名字，而在于耶稣的名字背后拥有一切。我们是奉耶稣的名去行的时候，而耶稣的名字他拥有一切的权利。因为神给了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，对吧？他被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一个名。凡是有名字的，都要向这名跪拜。任何东西，凡是有名字的，不管你是叫什么名字，如果他叫癌症呢，癌症也必须向耶稣跪拜，对吧？如果他没有名字呢，你现在也可以给他取个名字，他也必须跪拜。甚至说你就叫没有名字的那个，你今天就要叫没名字，这就是他名字，你也必须跪拜。这就是说，因为活着的不再是你，而是基督在你里面活着，是基督的名字，他要跪拜基督的名字。你要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，所有的一切的都要向耶稣的名字跪拜，向耶稣基督跪拜。活在里面，活在我们里面的就是基督，对吧？圣灵借着保罗说，现在活着是不再是，还是基督在我里面活。所以我们能够奉耶稣的名去治理一切。耶稣说，他说，当你发话，如果他们拒绝你，他们不是在拒绝你，而是在拒绝我，因为如果你奉我的名说话，就是我在说。但是很多人都又忽略了这一点了，他是以为我们和基督和耶稣基督是分开的。你看，耶稣在大马跟士革路上对扫罗说的时候，耶稣说了什么呢？他说，当时耶稣使他瞎了眼。耶稣头一句话就说：“你为什么逼迫我？”保罗当时还叫扫罗啊，他说：“主啊，你是谁？我从来没有逼迫过耶稣啊。”耶稣在说什么呢？他说：“你在逼迫我的身体。如果你逼迫我的身体，你就是在迫害我。如果你打到我的胳膊，你打到的不是我的脸，但是你还是打了我。这应该很明白吧？圣经上也告诉我们，基督是我们的头，我们是他的肢体，所以迫害我们的就是迫害耶稣。感谢主，因为我们与耶稣基督连在一起了，对吧？我们就是他身体的一部分。”无论你对耶稣做什么都是一样的。当你成为耶稣基督身体的一部分，你就是他身体的一部分。你说了话就等于他说了话，这一点我们要认识清楚了。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活着的是谁。一旦你明白了这一点，这就是一个全新的世界，一切都变了。你怎么说话，你怎么看问题，你的言谈和一切都改变了，都变了。 这里作者也告诉我们了，他说就是啊，你最亲密的朋友和事实最亲近的亲戚，包括你的身边，如果他们和你不在同一轨道上，他们就不会明白，他们也不会理解你，他们会认为你疯了，哪怕他们朝向同一个目标，还没有与你同步。圣经说，体贴肉体的就是死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，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。属肉体的人无法理解属灵的事，这里就是说，即使某个人重生了，但他们的思想仍然是属肉体的话，你可以跟他们谈论这些事，但是他们不会领会的。属肉体的思想与神是为敌的，他即使他们重生了，他们的属肉体的思想仍然是与神的事为敌。所以你看，我们发现啊，这里。思想、心思意念的更新有多重要？感谢主。这些啊，这里说的，他说我说的不是我自己，我是在说耶稣。他说我从没说过我能医治病人，我说的是当我给病人按手，他们就会得医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耶稣和作者无关，这是作者说的。他说和我无关。他说当然我很驯服。但他不是因这些年来我一直做个虔诚的基督徒而奖赏我的医治，这不是原因。这里就告诉他说，只是我因为我委身于他，遵循他的旨意，照他说的去做。这也告诉我们这个神的那个定律是那个权柄是机械的，对吧？他是照着神所说的去行，就得到了，与他们与作者本身无关。当然，我们去做的时候与我们也无关，因为是照着神的话去行，是神他的话成就。这里又写到了一个问题，他说：“人家问你怎么知道他让你做什么呢？”这里作者说：“他已经写下来了。”最大的问题是，人们都在等神打电话，但是神已经写了一封信，就是圣经啊。信比那个电话要好，因为是写下来的，所以我们要重视，要重视圣经神的话，他说了什么，我们要明白就清楚，这要多明白圣经。然后他说，他还记得啊，他说如果你在过去的时候，如果你要定下口头活动，你属下诺言，然后握手，只要。有这句话就是算数的，这是在以前不需要别的了，但是现在的人都要须面活的。我想要看到白纸黑字，不然不付钱。我想要你签名，我想要写得清楚明白。这也在说明这个世界的体系啊，正在越来越缺乏信任了。神说：“他说我知道会这样。”是因为神起初就知道后来幕后的事，是吧？所以他就给了我们圣经，把它写下来了。如果还不确定，你就去看圣经，让他明白神写给我们的是一个份什么样的合同，明白我们就清楚了。这就是耶稣基督的最后的遗书，这也是他的旨意，是他想成就的。他不仅是为每个人而死，他还。回来确保这些要被实现，感谢主。好，今天就跟大家一起学习了这个属天意志啊，告诉我们神的大能，它确确实实是机械的。但是我们不能只是机械的去行神的大能，我们要与神有一个美好的关系，要从神领受他的爱，活出从用凭着爱心去行出神的能力，行出神的大能，不仅是别人得益处，我们自己也能得益处。与神有和谐美好的关系，这才是与神同行，这才是神真正的心意。我们与神有和好的关系，美好的关系，与神有建立了真正的美好的关系，也同时去，医治人、教导人、引人来。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，训练他们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，最终成为神的儿子， 一起来过得胜的生活，与神同行同在。感谢主，这是神的心意。感谢主。好，我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，
感
祝
谢
福
主，
大
感
家。
谢主，哈利路亚。